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新人门训的第15堂、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建立稳定的属灵生活。那跟我们第一期的新人门训有一点不一样，上一次是讲怎么建立稳定的灵修生活，那灵修生活只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次呢，我们希望把它讲的不是只有早晨或是你个人的灵修那一段，而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而且有效的属灵生活哈。那既然要从这个题目，你就知道它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它讲到生活，它就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常态。成为我们的一个lifestyle， 一个生活的形式啊。所以首先我们提到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有效的属灵生活，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在我第一段的经文这个纲要里面提到说，稳定而且有效的属灵生活是神儿女们决定不能轻看或是忽视的拳脚功夫。当你缺少一个稳定而且有效的属灵生活的时候，常常就是神儿女们生命软弱、停止成长，甚至跟神的关系疏远的主因。那么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人的忙碌跟肤浅。缺少的稳定的属灵生活变得非常普遍，成为这个时代众教会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啊。那我相信在这里所提到这个世代的特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很多啊，例如说他堕落得很快很坏，这些都是特点。但是我现在就是就的一般我们神儿女们常常面对的挑战，还不光只是世界的黑暗跟败坏而已，而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跟从前不能比的一个地方，就是普遍的忙碌。你从早到晚几乎都被排满了， 你的角色跟你的责任把你整天的时间跟力量排得满满的。所以当人在这样子的忙碌中充分的在这里应付这个应付那个扮演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我们每一样的东西都是很肤浅所以Richard Foster 说，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这个一针见血的一个提醒。他说肤浅是这个世代的咒诅。你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看的这么多的资讯，可是没有一样东西你经得起再三的追问的，我们都只是懂一点皮毛，知道一点点。那么连属灵的事情上都是这样的，我们就变成去追求一些属灵的知识一些的做法，但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缺少深入。所以这是这个世代很普遍，在教会很普遍的问题甚至成为一个众教会面对的一个危机因为神给我机会让我常常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去服侍，当然这是疫情以前。那我常常在各地都听到很多很多都是很有心爱主的弟兄姊妹跟我们讲到他里面的疲倦、里面的干渴、里面的不满足你们觉得聚会的缺少生命、缺少膏油、缺少圣灵的运行很多人都讲到各式各样、各式各样的问题。你可以讲家庭问题，你可以讲孩子的问题，讲什么的问题，但是这一切的问题现象其实都根植于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怎么样子建立一个稳定我的题目当初定的时候只讲稳定，但是我在写纲要的时候我特别加上了有效、稳定而且有效的属灵生活。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非常认真地培养了出灵修的好习惯，每一天都读经，每一天都有家庭祭坛，每一次的聚会一定来，但是还是软弱，还是干，还是不满足，还是一样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怎么样子我们不仅仅有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而且这个属灵的生活是非常有果效的，它能够帮助我生命成长，帮助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帮助我能够在神的恩典在生命里面我们能够不住的长进。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问题问大家，你怎么知道你目前的属灵生活是稳定而且有效以前有人跟我说，余弟兄啊，我的属灵生活很稳定的，我是稳行在低处从来没高过 所以我不能光讲稳定，要讲有效，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你给你自己打个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几分？你属灵的生活稳不稳定？你属灵的生活什么叫做有效？当你碰到试探的时候，很容易靠主就得胜，还是我们虽然有固定的灵修生活，但是在试探面前没有办法？老板的督工逼迫下，股票发财的机会，一个不该有的感情，或者我们在聚会的里面我们不肯进公用，聚会的里面我们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老旧死沉，这些是不是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属灵生活需要调整？你怎么知道自己目前的属灵生活是非常稳而且非常有效的？所以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培养出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它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是一个太大的祝福，它带来的祝福不仅仅是一生之久，有增无减，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恩泽他人。当你自己属灵生活很稳很有效，你会发现你会成为你周围人的祝福，而最直接享受你祝福的就是最近的人，因为他们跟你的接触最多。所以在这里我们既然讲到说要稳定要有效，所以一个有效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其实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生活的目的。我在这里简单提了四个点给大家当做一个指标或是参考。第一个， 当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属灵生活，一个有效的属灵生活的时候，它一定会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健康的不住的生根与成长。请大家注意，我用的这个生根的生是深浅的深，不是生长的生。那 生长出生根，这是一个基本，但是能够深入扎根，这是一个挑战。很多人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日头应该是帮助植物成长的，因为提供光合作用的要素。但是当你一个人没有根的时候，这个你发苗可以发得很快，但是环境一来，试炼一来，考验一来，我就垮掉了。所以在这里一个稳定而且有效的属灵生命生活，它一定会帮助我的生命能够不住的很健康的 深根 deeper and deeper， 能够深根而且能够不住的成长，我的生命能够被改变。所以基督徒如果要好好的走主的路，要能够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根基这个最根基的东西如果毁坏的话，你怎么可能上面有建造呢？如果根都长不出来，你怎么可能结实累累呢？所以这是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属灵生活非常重要，就是帮助我的生命能够健康的生根跟成长。以前我们在台湾有一个921大地震，那么2012年四川也是大地震，是不是那有一次我到北卡去讲道，他们刚刚经过一次风暴，那带我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两排都非常漂亮的大树我想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有的树就倒了，有的树长得好好的。同样的风暴，同样的地方，就在乎它到底有没有根，到底它的生命那个真实的力量有多少，环境显明的一切。所以有没有有效，也就是显明在我们的环境中，到底我能不能靠着爱我的主在凡事上得胜有余。没有一件事情能叫我与主的爱隔绝，这都是一些显明。好，那第二个，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跟神真实而且深入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好，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引用过这个Dr. Greg Ogden， 他讲到他是专门做门徒训练的，写了很多的书 非常有名的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老师跟 leader， 他说他看了这么几十年各地教会的做的门徒训练，几乎所有的教会各个组织都在做门徒训练。他说他对门徒训练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这些门徒训练的结果。他说他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肤浅 ，superficial。他说我为什么这么想，他说这是一个很难过的结论。他说我为什么这么讲，他说你看看那些参加过门徒训练的人，有几个人真正生命被改变，真正跟神的关系被改变。就是这的确是个挑战，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上到第十五课了，我想问你们在这上这十五课之后有没有改变。如果十五堂信息完了我们都还是没改变，还是一样，那我们在上什么？所以你们一定要有一个不甘心，我既然来就来真的，我的生命一定要被改变，要更像耶稣，我跟神的关系一定要不一样，与主更亲，能够爱主更深。所以刚才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我们上一次第一梯次的门徒训练里面讲到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然后才带下来第三个，被改变的生活。这个是救恩经历该有的顺序，我们的生命先被改变得救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了，不一样了，然后我们的生活自然会改变。但是你发现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注意力，甚至整个 Christianity 基督教花的资源时间力量都在解决人生家庭生活、夫妻讲座、亲子讲座、职场讲座。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都太重要了，但是你不能本末倒置，把注意力力量全去解决问题，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可是生命的问题跟神的关系却不去解决。当我的生命被改变，当我的跟神的关系被改变的时候，第三个带来的就是生活的改变。所以在这里，生活在神话语的规范中，行走在圣灵的能力中。放诸四海皆准，我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职场的问题、侍奉的问题，因着跟主的关系是对的，因着我的生命是健康的，是在成长中，弟兄姊妹，我很多生活上的问题被改变。就跟早上讲的，马辣是苦水，是苦水，后来再喝还是同样的水，但是因着他们信而顺服，因着人不一样，神恩典的介入，让同样的水从苦水变成甜水。所以我们的生活不要只是去改变外面，当我们里面摸着的得胜的路，摸着跟神之间的关系被建立了，其实生活是很容易的。所以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得胜，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更有力。所以整个灵修的目的，刚才这里讲了，生命要被改变，跟神的关系要被改变，然后带来的结果就是生活更得胜，侍奉更有力。好，那么第四个，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也成为神家的祝福。所以我们新人门徒训练，我们说过了，跟上博训的目的是一样的，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学，而是也是为了神家，为了教会在这里学。当我被改变了，我的生命，我跟神的关系改变了，其实我周围的人一定从我身上得到祝福的。好，那第二个，讲到拥有稳定属灵生活的榜样和挑战啊。那其实榜样不管在圣经上啊，在教会历史里面都有很多哈。其实你去看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你发现很多人都是清早起来就灵修祷告啊，很多人就是不花几个小时到主人面前去安静祷告，他没办法服侍。当然我说过，今天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忙碌，让人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时间跟什么 关几个小时在房间，对不对？但是呢，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对每一个时代都是够用的。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这么忙碌、这么混乱、这么多挑战的时代里面，我们还是一样可以靠主得胜？ 所以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怎么去用它。所以圣经人物我说过很多了，你看大卫多少的诗篇都是讲到他跟主的关系，约伯讲到神跟他之间有密友之情，亚伯拉罕跟神称他是朋友，他是神的朋友。所以有很多何西阿也说到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对不对？就是爱主。保罗也是，那么多的恩赐，那么多的经历，三层天的异象，他还是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所以里面都是一直往前，一直要一直长进的。好，所以属灵生活的建立，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的，他既然是讲建立，他就不是天生的，他不是自然有的，不是你不花功夫去经营 去培养它就会出现的，它是 要认真的。那我们在这里呢就 提两个榜样。我为什么提耶稣基督做榜样？主耶稣的榜样，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主耶稣在非常忙碌的服事里面，他还是会常常退到野地，退到海边，到山上去祷告。你看我列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四章，耶稣听见了就上船到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第六章四十六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我在你就是要跟弟兄姊妹讲，耶稣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碌的处境，人对他充满了需要，他甚至连饭都顾不得吃，对不对？就连在最合法、具有意义、最有价值的服事上，耶稣都要强迫自己退出来。那更不要说今天我们很多的忙碌跟神没有关系，跟人的灵魂没关系，花多少的时间在不必要的 social media 上，在电视上，在电玩上，在跟人随便聊天，玩一些没有意义的价值的事情上，对不对？我们还是一样很忙啊，这个不可以少，那个不可以少，这个不可以少。那唯独主耶稣说不可以少的那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少了，就是跟主之间该有的关系。你发现这个背后不光只是我们心愿的问题，人就照生命本性不喜欢亲近神的本性哈。这也是仇敌刻意要来拦阻我们建立起一个这么好的关系。他知道什么时候地跟天是连结的，什么时候枝子跟葡萄树是连结的，他所有的计划，所有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要失败。所以要看守好自己的属灵生活，决定不甘心被任何人事物、任何的嗜好、任何的习惯、任何的遭遇给切断。所以我刚才上一堂信息讲到，很多人不能够有神的赐福，神一祝福他，这个人就被毁了，他就享受在那，他就停在那，他就不肯往前了。在这里真好，搭三座棚子就不肯下山了，下山底下有人被鬼附着，有多少的需要，需要神大能的彰显，需要人来拯救，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对不对？以琳真好，不肯进迦南，都可能成为我们承受更大祝福、完成更大使命的一个男主。所以耶稣在这里再忙，他一定抽空停下来，退到主的面前，他跟神之间都还维持这样子一个单独、亲密、持续、真实的关系，那更何况我们这些人。第二个，但以理的榜样。我每次讲稳定灵修生活的时候，我一定提但以理哈，所以我今天早上讲说，就算讲同一个点，我讲了十遍，我也得新鲜的讲，你们要新鲜的听。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哈，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十节，别人要害他造了一个机会让但以理能够掉到那个坑中想要陷害他。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在这里但以理所面对的挑战三个，稳行在高处，这个中文的翻译太好了。稳行在高处这五个字里面有三个关键的字，第一个是稳，第二个是行，第三个是高。那么稳的挑战 就在于跟树长一样，非常稳啊。这个绝对不是我刚才说的文心在低处哈、啊。那这个跟树长一样，换句话说，不管任何的处境，他连命都可能要上了啊，仇敌的陷阱就在眼前，他还是跟树长一样。那我们参加完特会受感动，愿意起来晨更灵修，但是很多人就三分钟热度，对不对？这个忽冷忽热的，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但是你怎么样子，就是我不管什么遭遇，我都还是持守，这个叫做树长。所以我们健康的时候可以灵修，一生病了就不灵修。我们这个碰到出差就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以前我们早期有些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教会三分之二或是五分之四 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所以常常都要回台湾过年啊干嘛的哈。那他们很多人回去了以后，发现一回到台湾，属灵情形整个一下子就低迷下来，因为台湾拜偶像这个不要主的情形非常严重哈。那个时候基督徒的比率只有2%，现在台北已经到了14%了哈。那感谢神啊，这个福音在开始传。那个时候那个气氛都是拜偶像的，家里面都是吃喝玩的啊，那个跟家人相处，大家看到你美国回来的都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后来有的人要回家探亲之前，都请弟兄姊妹先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里面有足够的力量回去去面对那个局面。我们很难树长一样哈。那你出差了，你可能这个灵修也断掉了啊。这个，所以这个第一个挑战就是跟树长一样。那以前我讲过一个美国西点军校出来的一个高材生啊，他20岁的时候他就信主，那么一直到他90岁，这70年的时间。他每一天旧约，不是每一年旧约读一遍，新约读4遍。战场上啊，出生入死的，而且他是这个韩战谈判代表，美方的代表，他非常杰出的一个将军。但是他不管多忙，不管多危险，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什么处境，他每一天一定到神的面前安静读主的话，所以每一年旧约读一遍，新约读4遍，所以70年下来，旧约读了70遍，新约读了280遍。今天我们教会敢参加西计划一年一遍的人，其实百分比不高哈。但是我不是说那样子才叫属灵，你们千万不要误会哈。但是我需要要真实，等一下我们特别会讲。现在就是怎么样子建立起这个稳定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刚才这一位叫做 William Harrison。另外一个故事讲到 有一次在芝加哥还是在哪里，一次大风雪的晚上，有一个年轻人跑进旅馆求那个旅馆主人可不可以给他房间，因为所有的旅馆全部满，因为在那里 有大会在召开 convention， 所以所有旅馆都满了，又碰到风雪的夜晚旅馆主人说对不起我们没办法，他就跟那个主人说你给我一个小房间都可以， storage room 都可以，旅馆主人说不行。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 gentleman， 有一个绅士从旁边走过，他说你没有房间，那你来跟我住吧。他说你到我房间来，所以他就接待这个年轻人。哇，年轻人谢谢他，谢谢的不得了。这个人接待他，让他住在那里。这个年轻人早晨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位接待他的人坐在桌前，那么安静安详的在读圣经，然后欢迎他过来一起用早饭，跟他分享主的话。等到要走的时候，他谢谢他。跟他要了一张名片，才发现是美国国务卿。哇，这个年轻人简直吓坏，他没认出他是国务卿。这样子的一个谦和，生命这么谦和的人，他像树长一样。我不会因为有个年轻人在我就不能成根，我就不能灵修，我还是一样敬畏神，然后我一样把我在灵修里面得到的我来跟你分享。弟兄姊妹，这个是经得起看的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灵修打卡一样哈，我又读了 打个勾啊，或是我们跟人家讲起来是有东西讲，但是真实的在灵修里面来遇见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所以但以理的稳，第二个它是行，那么每一个人的行都可以根据自己，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具体而且可行的计划。 是针对你的，要具体，不要光有心愿。太多人有心愿，心愿虽然不能说它不可贵，但是从某一方面来说，心愿不会带来改变，除非我们采取行动。太多人都有心愿啊，我没有心要迟到的啦。哎，如果我以前站在门口，有人看到我站在那边，啊，急得跑进来，啊，我是不想迟到的。结果哈，每一个人都不想迟到，每一个人都想爱主，每一个人都不想失败，每一个人都想什么？但是有心愿跟有行动跟有实际还是差距的。道成肉身就是活出来了，并不是只有道，它透过肉身被彰显，这个叫道成肉身，这个是见证。不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道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今天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要透过我们这个人被彰显出来。这是讲到行，所以不要徒有心愿，虎头蛇尾，三分钟热度。以前 我真的碰到这样子的人，一被感动的时候，一天50张圣经、30张圣经、20张圣经都有，但是没有几个可以走得久的。创世纪是被统计读过最多遍的，到了出埃及记就倒闭旷野了，对不对？这很多人有心愿，新年立定心志要读，到了出埃及记都倒闭旷野，就读不下去了。所以有心愿不行，要有行动，是能够 是针对自己的。但以理一天3次，大卫一天7次赞美神，并不是说他们只有3次只有7次，这只是用来形容他们这个人是一个经常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你要自己去衡量。所以阿拉伯的那个谚语说，当你有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找到方法；当你没有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找到借口。你会说我太忙，孩子还这么小，怎么可能？我跟你讲，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抱着他喂奶，一面抱着就觉得自己躺在主的怀中，跟主之亲呢。我现在根本不可能抱他了，对不对？那个机会都要珍惜。你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你就想到神何等爱我们，他供应我们生命所有的需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我在病痛中躺在病床上，痛到那个骨头被穿刺拿掉骨头的时候，我才找到这么痛，动都不能动。我就说主耶稣啊，让我经历，让我交通于你的苦难，让我更感恩，知道你这么爱我，为我在十字架上舍命。你每一个环境都可以用来经历主，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找自己合适的方式哈。那但以理他一天3次，而且他就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说到他人可以在被掳之地，他的心向着神的旨意，向着神家的见证，他整个的心都在神家百姓的情形上，这是他用行动来表达他里面的情形。第三个高，那高的挑战是讲到是什么？你们觉得是什么？从刚刚读的这一节第6章第10节，稳的挑战是像树长一样，行的挑战是每天都要做，这个有自己的做法，一个具体可行的方法。那么高的挑战是什么？什么？高的挑战是在他神面前。对我来说，这三个挑战，稳、行、高，最大的挑战，或是说整个灵修生活最重要的核心，都在这件事情，就是在神面前。这个也是仇敌今天破坏最厉害的地方。有那么多人有成根，有那么多人有很好的灵修生活，每天都读经，每次都聚会，每次都查经，每天都继续做，但是一样软弱，一样觉得没力，一样觉得不喜乐。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掉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这些的亲近祷告聚会里面，我们没有在信心里面，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什么叫读经，参加过我这个生命这个圣经研读班的都知道，我已经讲了20多年了，我说读经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对吗？第一个，来到说话的神面前。圣经不是光只给我们读的，圣经是要给我们听的，听主对我们说。所以有人问我说：“余弟兄，你读经的 方法是什么？我说什么是最好的读经方法？我说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就是最好的读经方法。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其实他在第二节的时候他已经讲到了哈，他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请问这三件事情如果在你的灵修每次的晨更读经里面都有的话，你快不快乐？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晨更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很多灵修不是这样子，很多小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并没有觉得吃饱了，我们也没有觉得聚完会我好喜乐，我释放了。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听，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你就有这样子的福分。然后第三节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所以圣经不是光读的，圣经也要学会听的。那什么叫做听？就是在主的同在中嘛，不然你怎么听得到？你看的时候可以自己看，对不对？你可以自己看。听的话就表示我跟主是近距离的。当然古代没有像现在有这种 video 有录音啊，你说那我现在也可以听圣经啊，我讲的也不是那个，我讲的是神对我们说话，不是 logos 是 rhema。 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句话可以叫我们整个人从死的里面活过来，让我们从软弱中起来。祷告，我说祷告的定义是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一个 divine encounter， 我跟神相会，然后我跟神在这里有 fellowship， divine fellowship， 我跟神交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那次祷告说，主啊，到底祷告怎么样子给他有一个好的定义，我写完的时候，我一方面兴奋得不得了，我一方面难过得不得了。我虽然是这么宝贵的境界，但是我自己里面很多的时候并没有进入，我忽略他了，我就习惯性的祷告，我就非常老练的就可以有祷告，但是并不是在神的同在中。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一样祷告，为很多事情祷告，一二三四五六七列出来，你祷告完，你好像把一些的情绪发表了，把一些负担卸下来，可是你没有觉得你遇见了神。遇见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这是高，所以但以理一天三次把窗户打开来，他跪下来，但是他有一句关键的话常常被我们忽略，就是在他神面前。所以主耶稣不仅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把主导文给了我们，在第六章第六节他也把祷告的方法秘诀给了我们，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要进入你们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以前讲过的四件重要的事，对不对？进入内室要关上门，然后祷告一定要有对象，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他虽然在暗中 invisible 看不见，但是他在，就是摩西的信心如同看见不能看见的主。我相信你在就是在，这是你说的，你说我亲近你，你必亲近我们，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弟兄姊妹，神的同在不是去感觉的，而是进入的，是凭着信心，主你这么说我这么信。当你进入的时候，感觉自然来，经历自然来，但是很多人都要从感觉入门，所以呢常常被骗。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巴不得不一样。同样 聚会也是一样，一个聚会吸不吸引我们，就是神的同在真不真实。几年前我跟于师母，其实我们在经过一些事情，我们非常低谷非常痛苦。这个其实人生不止一次了，我连刚刚开工的刚刚蒙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都已经准备要搬开离开加州了，都已经出去找这个祷告主，你要带我去哪里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不行，都不行，都不行。我们的时候里面最渴慕的，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聚会，能够让我们那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安慰，被圣灵高抹。但是有时候你里面就很羡慕，但是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聚会，三谷开工也好，你的小组也好，甚至你我的家中啊，我们主日的聚会，让人来的时候能够说神真在你们中间啊！我记得以前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并没有那么盼望听到别人只是夸我们教会，哇，这么大的场地，哇，有这么好的 worship team， 哇，你们的讲道教导都很强。我希望有更多人说我在这里遇见神。在这里有神的同在，有什么比神的同在更重要？对不对？当神对摩西说：“我不肯跟你去了，我不肯带这帮百姓去了，我会差遣我的使者，照着我应许的把你们带进迦南美地。”摩西说：“你不去，我们都不去。”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你跟我们，这我们跟世上的万民有分别呢？岂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同去吗？弟兄姊妹，聚会也是一样，要在主的同在中。当我们读经、祷告、聚会都操练在主的同在中，弟兄姊妹，那个境界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要羡慕，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不要去定罪，不要去要求，让你自己成为带进神同在的人。当我们自己在灵修的里面学会进入神的同在，你在聚会中就很容易把神的同在带来。我有的时候来到聚会里面，灵低得不得了，主借着一个年轻刚得救的弟兄姊妹的祷告，甚至借着一个在难处中，我知道他病痛也很厉害的老弟兄老姊妹，在桌子面前那么安静安详，他的表情都让我知道他活在跟神的交通中，让我所有的难处都出去。我以前大学流肿得不得了哈，现在起码是我现在这个，现在人家只以为我牙痛而已，我那时候十几倍大的，我就说都很痛苦，因为大学生嘛哈，肿了那么一个大瘤真的很难过。我那时候去见我一位属灵的前辈，有时候受不了了去见他，我一见到他我问题都不用问，那么安静安息安详在神的同在中。连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见他，他癌症晚期了，整个嘴巴都烂掉了，用纱布包着癌症，他连喝一杯奶听说都要两三个小时，整个病痛折磨他。可是你看到他那个神的同在，安静安息，弟兄姊妹，这个是学不出来的，这个是他们一辈子学习跟主同行，在主同在中。所以我们要羡慕活在主面前啊！所以黎陀生弟兄有一首诗歌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还有一首诗歌说，我今世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弟兄姊妹，要让我们的生活中真正在神的同在中，那个不一样，读经不一样，祷告不一样，聚会不一样，这个时候生活才会不一样。我记得穆安德烈也提醒我们，一定要有一点固定的分别出来的灵修的时间，去遇见神的时间。你不要说我任何时候都可以亲近神，有的人才信主就已经很神奇，他说我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亲近神，我不需要灵修生活啊，我开车也可以，我做菜也可以，我什么时候都可以跟神交通。弟兄姊妹，这个是的确是一个很宝贵的境界，就是你开车也可以跟神交通，做菜也可以跟神交通，躺在病床上可以跟神交通，你永远活在神的同在中。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境界不是你说说的，你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做根基，没有一个稳定的有效的灵修生活来培养，来真正的建立跟神这样子直接的关系，我跟你说，那样子的讲话常常都是说明他没有灵修生活。一定要谦卑的很认真的来经营他，来培养他，让他出来。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早上起来晨更，千万等一下我也会提到，千万不要在匆忙中进行，打开圣经就开始读，读完关起来就走了，因为这是我今天要读的，今天的进度一定要赶上。尤其我们办公室每一个礼拜所有同工要聚在一起交通我们这个今天读经的内容，哇，别的天可以不读，今天早上一定要读，因为余弟兄也坐在那，每一个人都要交通。就是这不是灵修的目的，灵修的目的是为了遇见神，灵修的目的是在神的同在中，不光在神的这个，不光在遇见神，而且在神的同在中来进行。那这样子，我们所有的灵修再也不一样。所以， 超念哈，真的都是超念啊！我今天 早上临时照了一个照片，但是来不及摆了。就是我的照片，但是来不及摆了。就是我们家在翻修的时候，那个厨房炉台上的对面的墙，我就跟那个做那个墙的人说：“你中间给我留一块这个瓷砖空着，我自己要加一块哈。”就他帮我瓷砖全部铺好了以后，我跟于师母去订了一块英文的，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然后我自己把它镶在中间哈。哇，刚开始的时候天天到那边去看到，就说主啊提醒我跟你亲近。哪里晓得现在看都忘记了他写什么了。所以灵修生活的建立是要去培养的哈。你光说光用一些方法没有用，要脚踏实地真实的来这样子的经营来建造。所以我说最大的挑战稳行在高处，对我来说，就着我的观察跟体验来说，高是最难的。当高一被我们碰到了，我跟你讲，别人不让你成根你都不可能不成人，别人不让你读经你都不可能不读经。你今天没读经，你就觉得你们少了什么，今天没有在主的话中遇见说话的神，今天没有祷告，你里面会不甘心的，会不舒服的。怎么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饭的人呢？对不对？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有人说祷告是我们的呼吸，你怎么可能一个礼拜吃一次饭， 一天呼吸一次呢？所以主帮助我们哈，稳行高，一起来操练。第三个，怎么样子来建立稳定而且有效的属灵生活？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里是说到是要建立哈，所以它不会凭空发生，它需要我们用心来培养，然后保护，然后持守。一个好的习惯养成，他们告诉我们两三个礼拜培养出一个习惯，一个习惯要被破坏也是两三个礼拜，再好的习惯可能就被破坏。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培养出一个好的习惯，然后保护它，然后持守它，然后如果我们能够有好的属灵同伴一起督促的话，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而且能够让我们为神家立好一个爱主追求主的一个家风。每一个家有家风，我希望在这里的人都是爱主愿意追求主的人。所以我在你提三件事情啊。第一个，要向主要一颗能够专心爱主不住长进的心智和能力。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哈，也引用 A.B. Simpson 的话啊，我们爱主也好，渴慕主也好，追求主也好，想要得胜也好，那个心愿在于我们，但是能力在于神。所以我们可以向主有这样子的心愿，向主求。那以前我也碰到一个人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连向主的渴慕都没有，那怎么办？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情形？对主连渴慕都没有了。我说那你可以向主要。他说我连向主要的心都没有。我说那你就只好 learn it from a hard way， 就是比较辛苦的方法来学习。你对主没有渴慕，但是总应该会对主有需要吧。他点头。如果连对主有需要都没有的话，神会创造需要，那就表示你经历难处了哈，被逼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一检查癌症，就我也不是随便讲的哈，突然一下发生一件事情我不能解决的，把我们逼回到神的面前，产生需要。所以乖的孩子是用眼睛就可以引导了，不乖的孩子要用话责备劝勉啊，这个责骂。最笨的就是嚼环配头，那无知的罗马，满腔满口都是血，学会顺服。那弟兄姊妹，我们对主永远有需要，对不对？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向主要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所以主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回头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那弟兄姊妹，你来到聚会里面，你读圣经也好，你祷告也好，你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你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主永远要问的，一辈子都要问。 这句话一直在提醒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也一直在淘汰我们。当你要的不是主的时候，你早晚被淘汰。所以我今天早上讲到今天，因为几年前在中国有很多人写信问我们，中国弟兄姊妹玩股票玩的这个倾家荡产的哈，这个爱主也不能爱了，服侍也不能服侍了。我说这个根本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的，贪是万恶之根，而且是愁苦之源。为什么主以外有别的都会叫人的劳苦愁烦加增，更不要说贪出来了。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你为什么要去玩这些东西吗？所以神有的时候容许一些环境把我们逼回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谨慎，为什么在电玩上，为什么在色情网站上你要这样子的硬着景象走下去？要在主的面前要学习这个到底我们要什么。所以民数记十四章讲到迦勒，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我， another spirit， 跟人不一样，他就是有一颗要主的心，而且是专心要主。结果呢，主就把他带进应许之地，他这一生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其他出埃及记的多少人倒闭旷野，对不对？所以诗篇九十一篇我只列了前面，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底下有好几个祝福，你们回家去读。一个人专心爱主，主知道，主一定祝福他，赐福给他。第二个，要用心培养良好的习惯。刚才我说过了，一个好的习惯两三个礼拜培养，一个坏习惯两三个礼拜可以 毁掉它。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没有好的灵修生活的习惯，回家去培养，它值得你培养。尤其近前的操练，培养属灵的生活，灵修的生活，决定值得你投资，我记得我上次讲这个的时候，我说你培养这样一个好的习惯，比你买一辆全新的车还值得。全新的车你用个十年它就是旧车了，你开个十万迈二十万迈也已经是旧车了，对不对，可是你一个好习惯，它的价值，它带给你的祝福是有增无减，不是递减，是递增。这个祝福是累积的果效，恩上加恩，越来越丰富。所以当我们在读经上、祷告上、聚会上，任何生活里面操练跟主同行，操练在主的面前，让主借着圣经，借着聚会，借着这个祷告来遇见我们，来改变我们。弟兄姊妹，你我的属灵生活绝对不一样的，值得啊，值得。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年初的读经计划被破坏了，你不要等到一月一号，择时不如及时。今天回家就开始恢复。好，我们以前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至少一年一遍的时候，尽量不要落，哪怕你真的落掉了一两天，例如说你被开刀，真的神志昏迷不清楚，没有办法读经，你真的来不及，你要去补三天，有的时候就觉得太多了读不完，因为十几章，那你反而就这样子的就耽误了。我说你宁可继续读今天的，等到抽空的时候再回头去把前面的补回来。一定要养成每一天的习惯。但以理一天三次，大卫一天七次，我今天其实到了新约，我们是随时随地主都跟我们同在，都可以来在主的面前有成长。它像一个好的习惯，它会带来累积不住增长的果效，像滚雪球一样。所以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而且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件事情用在属灵的追求上最贴切了。你越花功夫越认真，你就发现你的收获，你得到的祝福是更大的，所以保罗也是说我要凡事长进，对不对，他 一个机会都不浪费的。所以灵修也要进步。你今天灵修觉得完全没碰到主，如果你认真的话，你就要问主，为什么我今天没碰到主？今天为什么读经这样子的没有收获？到主面前去祷告，不见得每一次你都要那么像在天上一样，也不用那样子高的要求。但是呢，如果你一段的时间都是读经很干，交差了事，表面文章打卡式的，我们都应该问主 What's wrong with me? 我最近在什么地方忽略了？ 所以 我后来主提醒我，因为我这个人也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人哈。啊，我以前说要早晨晨更的时候，到冬天天冷得不得了啊，早晨五点钟、冷得要死，脚伸出被窝啊，外面冻得要命，一放回去好舒服，对不对啊？所以你就不想起来。然后后来我就数三下，一二三，我就砰一下滚到床上来啊，然后你就脱离他了。我是一个这样子强烈意志的人哈、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算在外面有很多的努力，跟你真正碰着主，被主吸引起来进到内室去朝见神，在他的座前小逗留，跟主面对面，跟主交通有如人间有啊，这都是诗歌上的话。弟兄姊妹，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而是享受，那会吸引我们。所以我后来主就提醒我，不要急着打开圣经读，坐下来先有一两分钟、两三分钟，调弦定音，用很简单的信心把自己带到神的同在中。好，所以这个好习惯它累积啊，而且它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是终身的。所以当你那样两三分钟调弦定音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更容易进入神的同在啊。所以建立稳定的属灵生活是太值得培养的好习惯，终身受益无穷啊。保罗对提摩太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他还要特别加上，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特别加了这么一句话哈，提醒我们。那么你刚开始读经，如果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啊，我也没什么特别得着啊，读过的都忘了。你们有没有到了晚上都问你说早上读什么，常常忘记了啊？不要难过哈，这个中国话也有说竹篮打水嘛，对不对哈？那个形容词是形容到你什么都没得到。但是呢，我三十多年前在美国东岸跟于师母去参加一个这个 Labor Day 的一个退休会，那有一位在非洲的宣教士西洋人哈，这个美国白人，他正好返乡啊回来休息一下，然后他也来参加这个聚会。那天在那个聚会的里面，他就跟我讲到完全就是这个故事。他说他们那里打发这些原住民哈，不是教他们去读经啊、祷告啊，但是那个原住民后来就跟他讲，他说没有用，没有用。他说我读完了，当时读很高兴啊，也很喜乐，读完了就忘了，你怎么问我都想不起来。所以这个宣教士就一句话也不说哈，他说你看他那边有没有一个竹篮子啊？他看到了哈，他说上面都是篱笆，脏得要死。他说你拿这个去打水，啊，打水以后打回来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很忠心的就去打了，打个老半天，你知道没有水嘛，对不对？所以非常丧气的回来，啊，这个人就问他说水呢？他说流不下水啊。啊，他就说，那我问你，这个竹篮子有没有不一样？他看看，干净啊。他说对啊，对啊，干净啊。你说你每天读经什么东西都没留下来，但是你当你在读经的时候，神的话流过你，生命流过你的时候，它本身已经带来了洁净，带来了更新。我说你就算你觉得你记不得，但是生命，你跟生命接触了，你跟神的话，你跟圣灵接触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 你绝对不会说，哎，你们看哈，我这块肉是三天前吃的那个鸡腿哈，对不对？这是那天吃的牛排， 你不会这样讲的，它就化成你的生命，化成你的力量，化成你的一部分。所以不见得要在外面一定要找出说我今天读经以后 有什么不同，那个是过程，那是一个成长，那是一个生命境界里的事。我们就是忠心的按着时间吃该吃的，得该得的，生命自然成长，而且健康的成长。所以最后要定出一个具体可行啊，第三个要提出具体可行的灵修计划。那么你自己也好，家人也好，小组也好，有属灵同伴更好哈，大家一起定出一个是具体的可行的啊，不要一下子一天五十张圣经哈，除非啊，我是知道台北有一个教会，他们呼召了很多年轻人啊，弟兄姊妹参加，一年要把圣经读四遍，就是三个月读一遍圣经。有几乎大概我记得不错，好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完成一年把圣经就读四遍。那我们现在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你不需要勉强，但是照着自己可以的进度定一个具体的可行的， 然后 just do it， 每天去做。第四个要真实，防备落入表面和形式化，这就是高的挑战。不要只在表面，不要只是形式，不要只是打卡。神所要得到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那些真正爱他的人。所以不管个人灵修读经祷告或是参加聚会，我们要学习带着一个新鲜的渴慕和爱，用很简单的信心在神的同在中进行。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所羡慕所舍不得丢弃也不甘心被仇敌破坏的属灵生活。阿爸们羡不羡慕好了。所以不要匆忙，尽量不要匆忙。所以你就要把你的时间找出最不容易被打岔的时间。我知道有一些有小小孩的妈妈，因为孩子一大早就会醒，他就比孩子起床平常起床的时间更早一个钟头半个钟头起来，让自己有一段不被打岔的时间，或者晚上孩子睡觉了以后能够有一段不被打岔的时间。我们尊重神，神就尊重我们。我们不尊重神，我们就被全然被藐视。神对老以利讲的话，对不对？接着撒母耳提醒他，你要把神摆在该摆的位置上。你看重神就祝福，你不看重那神，你就不容易得到该得的祝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很简单的信心里面。所以以前我在中国刚到东北去的时候，东北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热心传福音，非常热心服事。他们但是对这种亲近神，在祷告中遇见神，完全没有人讲过。他们祷告哇，迫切的不得了，为人灵魂流泪啊，干嘛？可是当我们讲说要学习安静下来，在深处遇见神，等候主，亲近神，他们说我们哪有时间干这件事哈？他们就觉得工都做不完，那人都看不看望都看望不完，那哪里有空？哪里晓得？当我们这样讲了两三天以后，哇！全场认罪悔改，说主啊，我们对不起你，最重要的事情给忽略了。你那么爱我们，天天盼望我们，渴慕跟我们交通，我们居然这样子的冷落你，只知道做工，却不知道在神的面前。他们非常谢谢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这样子的真实，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讲三件很容易记的事。第一个，单纯的信心。什么叫单纯的信心？神怎么说我怎么信，所以我是在最单纯的信心里面，我进到神的同在。我不要去感觉，我不要认为只有来教会才有神的同在，我要怎么样子才有神的同在，我就是单纯的信心进到神的面前。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做，亲近神他必亲近我们，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一定开门。我就是这样子来，带着最简单的信心。第二个，带着深的爱和渴慕。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人说我没有这个渴慕，我说你没有渴慕总有需要嘛。我说渴慕，对主的渴慕，对主的需要，我说就好像一个瓶子的盖子一样。今天我把一个这个瓶子丢到太平洋，能不能被太平洋充满？能也不能，关键在于盖子是开的还是关的。盖子如果是关的，太平洋那么大，不可能充满它。盖子如果是开的，如果这个器皿不要说是一个瓶装水的，如果是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器皿丢到太平洋，太平洋马上充满它。关键都在于器皿向着主是开的还是关的。所以我说你就算没有渴慕总有需要吧。我说我不知道多少次都不想祷告了，我就在主的面前，我需要你，需要你，每时刻需要你。当我一唱的时候，我眼泪都下来了。我说主啊，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灰心的人，一个受伤的人在这里，他对你充满了需要。常常歌没唱完，眼泪也下来，神的同在，神的浇灌，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来了。就不要那么理性哈，要在心灵和诚实真实的到主的面前，把你的爱，把你的渴慕，把你的需要告诉他。第三件事情，随时归回的操练。我们这个人心思纷乱惯了，对不对？你祷告你发现最大的挑战就是不能专心， 才跪下来就想起来，哎呀，这个账单还没寄；才跪下来就想到，哎呀，炉子上水好像还没关啊；才跪下来电话就来了，或是有人 就跑来闯。不光你自己有很多的搅扰，也有仇敌很多的搅扰，就是要破坏。那我们要学习的 ，anytime make a U-turn to God。心思游荡，心思不能专心，是我们旧造生活的本性啊，一个习惯。所以你要把它给收回，你要把它在主人面前被改变。所以跑出去不要难过，当圣灵提醒你，你就回来。你这次祷告20次跑出去没有关系，你20次都顺服回来，你就发现你将来越来越容易集中。你不要跑出去了，圣灵感动你回来，你说：“哎呀，我正梦见那个白马王子，舍不得啊，所以要继续编那个梦，要编完才行。”那你再回来就回不来了，因为你不顺服。所以三件很简单的事情：单纯的信心、最深的爱慕、渴慕或是需要；第三个就是随时归回的操练。你就发现，我让我们的成根灵修、教会聚会生活都越来越好。第三个我就不多说了哈，珍惜一起追求主、爱主的同伴，有好的属灵同伴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讲到彼此成全的时候，特别说到教会神借的各样的恩赐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同样的，属灵同伴之间彼此的扶持和勉励，这个是为了能够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为了能够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也为了能够提升对方在神手中的功用。这个叫属灵同伴，这个叫做教会的建造跟成全。再讲一次，为了增加对方属灵的价值，为了要扩大对方蒙福的度量，被神祝福的度量。第三个，提升对方在神手中的功用。所以我们说过，领袖决定了这个我们成长的高度，那我们的领袖是耶稣，所以成长没有上面没有高度，但是同伴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有好的同伴，你就发现我们就一起追求啊！我非常怀念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属灵同伴。哎呀，早上一大早，月亮都还在，我们已经在外面一起成根，这个晚上跪在一起，跪在主的面前祷告，分享今天的得着。哎呀，真是需要，真是羡慕。所以要去寻找，要去祷告，也让自己也成为别人一个很好的属灵同伴啊！所以提摩太后书讲到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是消极的，要逃避；积极的，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找到同伴。传道书是我们证婚的时候常用的哈，但是用在属灵同伴上也非常好。4:9-12，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底下带来的四个很重要的结果：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我原来只有一个人得，现在是两个人一起得。你一个空影跟一个空影交换完以后，你还是得到一个空影25 cent， 没有增加。可是当我们一起分享主的爱，一起分享见证，一起分享灵修心得，分享完了，我的还是我的，不会掉，但是我却得到你的，同样的你也得到了我的，所以两个人可以这个同享美好的果效。第二个，如果有人跌倒，那个人就可以扶起他的同伴。第三个，如果有人被攻击，有两个人便可以一起抵挡他。第四个，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对不对？筷子一根一下就断，三个合在一起，有主在我们中间，不容易折断。这都是讲到好哈。所以希伯来书也说到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倒要彼此劝勉。这就是我们讲到摆在一起，在身体里，在属灵的同伴里，我们一起来追求主。所以保罗自己也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在哥林多后书8章，他就提到，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其实保罗根本是他们属灵的父亲、领袖，但是他却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他那么谦卑，他再老都需要同伴。所以最后结束的时候，我特别把何西阿书放在这里作为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在这里在乎我们要不要，可不可慕，羡不羡慕。当我们要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培养，来建立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有福的习惯。而当我们这样子竭力，一起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他说他出现如晨光，把所有的黑暗除去了，把所有的害怕除去了，把寒冷赶走了，温暖带来了。同样的，他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耶稣啊，虽然我们都得快快地走过这些重要的题目，但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被改变，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能够学习，能够建立这样子的一种该有的生活，让我们在信心中进入你的同在，在最深的爱与渴慕里享受与你的相交，好让我们这个人在你的手中更为有用，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特别把众弟兄姊妹，把所有听这篇信息的人，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读经、祷告、灵修，甚至天天的属灵生活都交在你的手中，赐给我们智慧和恩典，帮助我们来建立它，也赐给我们警醒的心来看守保护它，也赐给我们爱心，能够跟我们的同伴一起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不起哈，过了几分钟。好，那个一个 好消息补充报告一下，因为我刚才不敢太早。